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试过奥泉？有没有？试试看，我听现在在这里有什么难处，我们可以讨论。昨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起这个做了些功课的难处，因为做了些功课的话，现在你总是要用某种出版的课本了。那么那些写课程的人呢，有些人根本没有做过默示，有些人坐在那里写，就坐在台子上写，他也不知道教会的需要。所以呢，光是根据课本去教啊，平常就是不会成功的。那么你说怎么办呢？就说你要自己重新 make outline。你要看看你教会的需要，你拿班上的需要，那么重新调整这个 outline。所以这个 outline 在怎样这个写大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起初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写大纲给他们，那相当辛苦了。有时候要写三个大纲，一个是给 young people， 一个是给 intermediate and junior， 一个是给 intermediate， 一个是给 junior， 那么要写三个大纲，这个就有点难了啊！你要懂得 junior 的心理，你要懂得 intermediate 的心理，你要懂得young people 心理。那么同时呢，我就帮助教员，每礼拜三祷告会以后有教育会，那我给他们 outline， 懂他们讲啊，你这个课应该怎样教，那么叫他们问问题。这样子差不多有4-5年功夫啊，后来呢，这些教育都现在是相当老练了，他们自己知道怎样来应付啊这些课程。这个主任说非常要紧，我要弟兄姊妹注意到，主任说非常要紧，没有好的主任说就没有教会前途。有2件事情呢，你们要留意点，尽可能的要建立起来，一个是祷告会，一个是主任说，这两个建立起来的话呢，教会就有前途。主日学还是这个外面一点，这个祷告会是里面一点，有外面一点，里面一点，双方并争，教会前途就有办法。那么主日学要好的话，完全是教员知道怎样教圣经，同时呢，教员老师了解主日学啊。每一个主任学者里面就是你个教会，你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我们当中有些，我们现在虽然有人多，可是这个地方不够，所以现在有一班还是太大。你晓得我们有一班啊，是广东话的年长的姊妹和弟兄的，还到70人了，70人一个 class， 我真看见了。所以你这样子的话，我们哪个弟兄啊很好。他是在这学了相当训练的一个弟兄，他很对他们好像这个他就是他的教会小教会，所以呢，一个主任学教员知道怎样来写大纲，这个就证明说他有发展的控制这段圣经在他前面，能按时按量分量给学生。同时呢，主任学的教育常澄清，这些在做的我们前面学生是我的。喊我养贼呀，养呆呀 ，my land， 那么这个教会就好，好吧。所以若是有什么事情关于主日学教育的话，我不是说我都能帮助你们，谢谢主殿的，我有一点小经验，因为你也晓得主日学，现在我们主日学报名的，enrollment 我们有960。平常就参加总是800左右，880，有我们到过860，所以现昨天的我有一点经验，所以我也晓得这个主日学的宝贵啊。若是没有我们若主日学没有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你就这个聚会的人数也不会这么多了。同时昨天下午有姊妹告诉我，她是在这个2岁到5岁当中。2岁到5岁当中的教员，那么发现你这小孩子好像非常非常 unchristian like， 那么怎么办呢？那你每次上班就是你要同他们教，你又不能同他们勾鼻谈话， 你也不能知道他们的难处困难在什么地方，家中的情形怎么样，你也没有法子引导他信耶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们一定要想法子要 team teacher， 就是要两个教员，在一班上要两个教员。那么一个教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呢，就这个礼拜把这个人叫出来跟他勾笔谈话，对，那么下礼拜这一个，那你就你一年有五十二个礼拜了，你有 team 教育的话嘛，你就是四十个人嘛，一年当中都有法子领他们贵族了，是不是？我常对主任就教员说，若是在你前面有个学生半年功夫了，他还没有信主啊，你要感觉到惭愧。嗯，那当然有许多主任教员，学生进出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他们从来没有得救。那这个人这样子的话，教会前就没有前途，是不是？所以呢，主任教员感觉到这个学生在我前面已经三个月了，他还没有得救，这真是我感觉到惭愧。那么他知道为如何为他祷告，如何呢？如何向他？那在这里呢，有一点，就主日学教育一定要知道怎样引人归主的几个步骤。我想恐怕现在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还不知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你前面，你怎样去应付他？开始怎么去做？那这种啊，一定要需要懂得。这种若是你自己跟没有法子的话呢，这个 Camp Crusade 他们对这方面很好。他们能告诉你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弟兄姊妹们不热心了，我们会怪他们，自身你没有教他们，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我们呢，乡下一句土话说，他说老虎吃牛啊，不知道从哪里起头。这个牛这么大，这个老虎这么小，他吃牛，他看看从哪里开始跑呢？这里看看又不对，那里看看又不对，所以有许多教育。有许多主任学教育也是如此，他们真是有心呀，但是这个老虎在他前面，这个牛在他前面太大了，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要给他们知道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至少现在孤人不到引人归主啊，比三十年以前啊，真是天差地远。换句话，三十年以前你要像一个人族孤人工作这么难，现在真不容易啊。有许多的时候真是你醒不过来这么容易的，你跟他稍微讲讲他。不是啊，是啊，你要接耶稣，好，我接，那就这么，那就是因为你不够胆向他说话了，所以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有够胆向他说话的话，你就能看见神的奇妙的大事。我们当中一些年轻的人，起初的时候，他们当然是，他们虽然学过说怎样引人归主，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了。所以呢，有一次有个年轻的人回来以后啊，真是哦，他 so excited， 他说 wonderful， 我说什么东西，什么奇妙。原来是他那天晚上，他跟有几个有资格老一点的弟兄们啊，到这个中国城的天亮堂去做见证。那么他是很怕的了，那么想跟他们走吧，看看他们怎么做。正好有人多啊，那他没有办法了，他也要做见证了，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那人听了他的话，祷告进去来走了。他回来是跑起来，他说：“真的，我为领伦贵族，我为领伦贵族。”那这个就是说，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试啊，我们没有试出来。换句话说，就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试试看，我鼓励弟兄姊妹们试试看啊！你先祷告，那当然你要晓得怎样开始，怎样结束。你能看见现在的时候正是成熟的时候啊！你若是有胆的话，去做见证，把圣经给他开看，一步一步的领他。你到了一个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有许多人你会很希冀他是我愿意，好，你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好，那我领你祷告好不好？你跟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那你就祷告一句，好像他祷告一样的啊，你不好只是为自己祷告，好像他祷告一样，求主赦免我的罪，我以前不认识你，求你要饶恕我，我以前的罪，求你赦免我。那么你祷告了说，主耶稣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那你把那个祷告结束了以后，那你就说，哎。弟兄，好不好？你自己祷告。有些人，好，我试试看，就这样子哈，啊，所以教会法则就是这样子的。教会法则并不是说他们自己送进来的，你要去做工作出来，做工作出来，啊，我现在有许多中国教会可怜的，他们自己不产生，弟兄姊妹们，他们专门想哈，希望那些从香港来的人能到我这里来，从台湾来的能到我这里来。这种情形，这种态度不大好啊！我们总要感觉到这个教会，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靠主的恩典自己产生 members、嗯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主日学应该是全福音的主日学，这一点记清楚。我昨天说我们教主日学不是教圣经，我们是教主日学学生，我们用圣经来教主日学学生，我们并不是要教圣经，我们并不是要就是教他们圣经明白，我们要用圣经领他们到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责任。若是我们光领他们到圣经里面位置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有许多主日学的工作就是领他到圣经位置，没有领他到基督前面，这个就是一个大缺缺的地方。你们没有试过这个奥廷兰是不是？好，我们开始一切祷告几句。主啊，我们这次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主。我们每一次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总感觉到我们真不配啊，主啊，我们真不配，我们什么都赶不上你的标准。但谢谢你，你知道我们，你不但知道我们，你也体恤我们，你也怜悯我们，让我们胆敢到你面前来恳求你向我们施恩典。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主？我们并不是要就是晓得圣经，我们的目的是要晓得你的真理，以后有机会知道怎样把你的真理清清楚楚地分给按时按量地分给需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要你自己亲自运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教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教我们知道如何来明白你的真理。这样子当我们有机会为你名字分配粮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分配法。所以主，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感觉你与我们同在，加增我们体力，也加增我们脑力，特别加增我们灵力。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那么这样子好吧，你们我还是要劝你们试试看写你们的大纲。今天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教好不好？给你两天钟应该够了那现在我们再把那个第二点念一念以后，我们就要看别的了这个下面一点就 check in your outline， 你的 outline 写好了以后再 check 一下，再要查一下，那么这样子呢，你的 outline 这个大纲啊就比较有功效的多了。若是你们没有讲义的话，请到这里来拿。能不能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你把这个英文翻译给我们好吗？请你们弟兄姊妹们翻译好不好？呀，请那一位王姐帮我们翻译。呀，有一份呢，有一些起因的不大好，下面恐怕就好一点点。我们现在看不了一页啊 ，page 7，第七页，第七页，好吧？有那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翻译好吧？因为我为了帮助我们当中不大懂英文的弟兄姊妹们。Come on, is it relevant and impressive? Come on, 无论哪一位，请。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为主服务啊。可靠和感动人。可以。relevant 就是说合不合这个主题，合不合你的这个线呀？什么？切题。哎呀，对了，这个方面有。
切题这个是翻译最好，翻译最好，我没想到。此题不此题。
那么你这个大纲能不能呢给人一种好的印象？ 有时候你们有时候听到听惯了，那所以有时候这样子，为了帮助你们，你们不好不妨的听到的想想看，今天听的道是不是 relevant， 是不是 impressive？ 那我这个意思并不是要你批评讲道的人啊，因为你要做主了一些教员的话，你要做这个查经带领导的话，这一点一定要学。那么有时候呢，自己这样教的学不到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有机会就是你要听听的，他这样子是不是 relevant， 这是不是 impressive？ 你如果感觉到不是的话，那你下一次自己知道了，哦，我不好这样子了，啊，这一点啊，恐怕你们是不大欢喜听起，可是没有办法，为了要通知你们自己的话，我们听到就是老师说呢，你们服侍主的人听到就是不但听道理，中央把那个道理讲出来，你们也要听听看，啊。这几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我要你们注意就是我讲到的是这个 approach 是怎么样，这天从今天当然不同了，好不好？我要问问你弟兄们，到了没了一天我要你们交卷的时候，每天讲到的 approach 写给我啊，这是那我现在有大纲了，那比方说这个讲到试探这个大纲，我要看看啊，现在这班人在我前面，我下个礼拜三晚上要同他们讲，那么说第一节是讲到试探人的什么，记得吗？试探节，懂？就试探节啊，试探节就试探节。那这一班人呢？这一班人是 junior 啊。那么试探节就是试探节，哎，这好像他们一定欣赏，还有相对在哪里？那你要想想看，想想看啊。这种东西啊，人家这样子要花时间，一下子啊当然不容易。这么请记得，什么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容易的。不要以为你们研究过了，你这个 interpretation suddenly then you can interpret anything， 没有这件这么简单的。要慢慢来，你学了以后有一点根基了，那么以后有机会练习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感觉到不行，你自己感觉到不行，但是你又不知道怎样不行，那么有时候你可以。问别人，有时候可以彼此讨论一下。我们当中啊，有一点好，就是我们年轻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Sunday School Department 里面，他们同时这样子，礼拜六晚上，他们会到图书馆里，大家坐在那里讨论明天的这个功课。那么有人看见这一点，有人看见那一点，他们彼此讨论以后啊，那就感觉到不错，这样子就才好了。所以这个 relevant 是 impressive 是非常要紧。那你晓得吧？你或许你们有时听到也听见，你们感觉到这个听今天是听到不 relevant， 对我好像一点也没有关系，是不是啊？那这个就证明说好像不彻底啊。这个彻底的意思啊，不但是这个题目要彻底，就是说彻心彻底，彻底两个。呵呵啊，这身体，哎呀，这身体，谢谢，这身处地，是外人天，还有这样子一种意思在那里。因为接着这个设身处地以后啊，那么我们所讲的东西能彻底。第二呢，那第二就是说，一切是什么？第二，请你翻译给我们听。是否合乎正确的圣洁，圣真的圣洁 ？OK， 上的第二逻辑，圣真的圣洁。那这一点呢，平常的时候，我相信啊，弟兄姊妹们不大容易会出毛病，因为你们的信仰圣真的，信仰圣真的。可是你有时候要当心就是了。有时候不知不觉之间念了，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书，或者是念了基督教科学会的书，或者念了安息日会的书，或者你有时候甚至念了一种啊极端的五旬节派的书啊，念了以后，你不知不觉之间头脑里面有了一种思想呢，这个要当心了啊。我们常要留意，就是说我们头脑很容易走极端，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所以呢，要这样子，要靠主的恩典啊，让你的头脑有圣经的支配。哎，我常说，我不情愿做任何人的奴隶，但是我都很愿意做圣经的奴隶。 圣经这么说就这么说，圣经不说了我就不说了啊。你们常是讨论那个 predestination 啊，预定论的，为道理在什么地方？就是有许多人太聪明了啊，他们讲的太多了，圣经没有讲，他也在那里讲，所以叫许多人弄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个问题跟对我根本没有问题，凡是同我谈过话的弟兄姊妹们一下子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停止啊。圣经讲这么多我就拿这么多，圣经不讲了我就不讲了。那为什么不讲？应该讲下去。我说我没有这个本事讲嘛，我只好不讲了。嗯，那就没有问题了。许多圣经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欢喜是这样子，加上一点小聪明，这个小聪明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谢谢主天爹，我们情愿给人看为愚智，不要在神面前看为聪明啊。我在神面前，我就是这么很愚拙的。神讲这么多，我就听这么多。我不加多，我不减小。Based on sound theology， 我想大多数在这里弟兄姊妹不会出什么毛病。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醒各位啊，你看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关于神学的书的时候，那有一个原则在那里，看到他所引的圣经。证明他所讲的理论，那个圣经引得很自然的，好，那一定是好东西。若是他光是在那里讲，没有圣经引，没有引圣经来证明的，不要吞下去啊！你可想想看，或许有一点道理，但千万不要吞下去，你吞下去的话就会上当。那我老是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弟兄啊，我是我的好朋友，呀，他真有恩赐，我告诉你。他真有恩赐，在全岛人当中啊，他真有所领的恩赐的话，除了他以为我现在还没有看见第二个人。他真有恩赐，他真有假经的恩赐。可是你同时他因为是这个聪明的人呢、啊，懂吗？他太聪明了，有时候，所以他在比方说《灵论》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地方你能看见一点圣经都没有引在哪里的。那这些东西、啊、你要当心，因为有几个人念了以后，后来人进出了毛病。神不负责嘛，这不是神的话，懂吗？所以凡是这段圣经在那里有神的话证明，那你念那神的话，你感觉到那个神的话从他写的东西很自然的，赞美主，接受听话啊，呱呱呱呱的听话。若是那一段圣经没有圣经证明的，或者有一段圣经在那里啊，你念那圣经，读那一段圣经，你读那一段的这个内容啊，发现有点不格格不相入的，那放弃，放弃。事实不但是他的书，一切的书都应该如此，一切书都应该如此。我想你们一定注意到了，这两次我凡是讲的都是用圣经来证明，是不是？没有圣经证明的话，无论这么好，我还是放在旁边。那这是一个最妥当的办法啊。我想在这里我说说，我想起，比方说在树林论里面，他有讲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这个生命之气啊，这个生命两个字啊，它是原文是双书，所以呢，这称为树林的生命，树林的树魂的生命，那说起来好像很道有道理啊，可这个是错误，因为那个生命这个字根本不是双书，生命是个读书，那个读书也不是书目的读书。我这就是准备的提的，懂吗？所以呢，我只是这个话并不是我看清我们弟兄啊，我已经说过了。可是无论如何也当心，我自己都要常常当心。有时候有新的思想、新的意见到我头脑里面的，我要看是不是圣经里面证明。那么常常很奇妙的了，有新的意见、新的思想来，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可是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可是我从前就没有看见。接着用这个思想这个意见来一看，哎，圣经在哪里啊？那这个当然是好的。如果找不到圣经的话呢，那无论这么新鲜，无论这么奇巧的，我情愿把带在旁边，等候有一天神借着圣经来告诉我这是真的，那我才接受，那我才能告诉，才敢告诉别人。那这些事情原则上对主流去教育都是相当重要的。你晓得我们人呢、欢喜新鲜的，有时候患者的有个思想，哎，你觉得这个思想很不错。那你就去教学生了，那你事实上的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的，那就要当心了 啊，特别在现在没事的时候，魔鬼很容易啊，把一种奇异的思想啊，放到人的头脑里面来。第三，你在哪里教圣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不是要说说的 Christian education？ 你要把那个基督徒啊教导起来，叫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是不是？所以呢，这第三点就是说，你是不是啊对着那个教导人主基督徒的一个方向前进？换句话说，你上个月讲了很多怪物重生的道理了，那么你这个月你想想你自己这半年大多数都已经重生了，那么怎么样呢？你要讲第二步了，重生以后的事情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 year to Christian education 啊。若是这半年呢，比方说现在你是对一般主日学的教员讲，那他们都在那里教导的，他们都懂得初步的教导法了，那你要懂他讲进步的教导法。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想法子接着我们的教导能推动人前进。我想你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思想，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大注意这个思想的重要性，所以你有许多的时候你看见有许多基督徒就老不长进。我们常常是说他们为什么不长进，事实有时候我们教导有关系啊。我们教导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子一步一步带他们前进，他们怎么能长进？第四，那若是说你这是这个查经班与教会没有关系的话，那第四可以不要注意。可是你想要叫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服务的话呢，那你要应该想到教会的 program。比方说教会这一年是说怎样栽培人主个人布道的工作，那么你是领一个查经班，或者是领一个教一个主日学，那么当然了，你就常想在你的教导当中至少总要有一部分的鼓励弟兄姊妹们怎样去参加这个个人布道班，怎样去做个人布道工作。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说是不是这是 essential to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your group？ 我这样子教导他们，是不是对于这个 development program 很好？那这一点呢，有一点像这个第三点，第三点同第五点不同的地方呢，第三点还在教育一方面 ，education 一方面；第五点一方面呢，第五点呢是在这个属灵一方面。事实你要把第三点、第五点放在一起也可以。不为了名谣期间，你这个教育的铺设是第三点，第四点灵命的发展，那是第五点，请原谅。第三、第五啊，可以放在一起。不过第三呢是讲到教育方面的，第五点是讲到属灵长进一方面的。第六，每一次，除非是这样子，除非啊，你这个月是这个题目，下个月是另外一个题目。当然如此的话，还是要想法子把下个月的题目跟第一个月的题目有连带的关系，因为人的头脑啊到底是有系统的，所以你若是能有系统的带领他们的话，你的功效会更好一些。特别是上一课我教过了，这一课我这个大纲啊和上一次我所教的有没有一点关系，一定要有关系就好，那么这样子就能一步一步前进了。你若是说今天又是单独一个题目，后天又是单独题目，这样子的进步有时候不大容易有功效。进步的事情常是这样子连起来一步一步前进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意思。那你这个大纲在那里，你要想想看从上一次能不能连起来，若是连不起来的话呢，真正连不起来的话呢，那么在你的引言一方面 introduction 一方面，你要想法子把这个东上一次连起来，这样子叫学生啊念的叫这些圣经班的查圣经的人也感觉到他们现在所查的并不是东一窥西一窥无头无数无路无尾的，有一定的次序，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是要怎么样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定理，就是我们教圣经也是如此，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所以呢，这次所教的从上一次所教应该连起来，这次呢也应该比上一次更进步一些。第七点呢，第七点是这样子了， 比方说你是一个 group， 你是一个 fellowship 的这个 head， 在你底下你要分为几个 group， 那么你现在写 out 写大纲，写大纲的时候呢，因为不是光是你教了，你要那些 group leaders 在每一个 group 里面教，是不是？那么呢，你就这里要懂得了，你要想想看，你所写的大纲啊，是不是那些 group leaders 每一组的这个领袖啊，能不能应用，能不能应用？啊，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的主任说，这个 head department 把那个 outline 交进来了，大纲交进来了，有时候他们还会这样子的了。有些比较这个教员新进组教员的，或者新进组 department head， 他叫进来以后，我就要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样教你的教员们可以发展他们的教导，你总懂得这个意思吧？那你把那个大纲写在哪里，有时候你这个大纲写出来以后，我一看以后我就知道怎样教，因为你的大纲在哪里，我把那大纲拿了以后，我就会发展我的教导。可是有时候这个大纲写在那里，一点都没有法子可以发展的。换句话说，你就说，当你写大纲的，这个是讲这个 group leader or fellowship head 啊，还 fellowship leader， 在你下面有几个 group， 你要给他们大纲，那么你要想，那这个大纲写出来以后，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姊妹看见了那个大纲，他们能不能发展？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放在的话，他们自己教也教的没有味道嘛，听的也没有听的，听的也听的没有味道。那么每一条三句话就完了，你想什么样子呢？是不是？那所以这个要思想，这个要想，把你自己放在 group leaders 的当中啊，想想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对于我写给大的大纲，他们能不能应用？第八点。不但是 leader， 那么这个 group 是不是应用啊？第九点最要紧的，第九点最要紧的。平常的时候，你能好好的写大纲的话，你写了以后啊，自己感觉到很舒服的，很高兴的，哈，这篇整理真好啊啊！那么你就晓得了，去教的时候呢，学生也会得帮助。若是你自己教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大纲真叫我头痛。那么你也当然你也会叫学生头痛了，那这个很要紧。那当然了，你说这样子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需要全党人帮忙。我们当中有时候主任学校也会跑到我那里来，他不行了，不行，这个点一定要你帮忙。我扎我的头脑扎不出东西来，那么就需要帮忙了啊。一帮忙以后，等他讲过以后，他跳起来呀，对了，这样子才是了。那么他去教，他再去写大纲，他写出来的东西就好了，就有生命，就有活力了。有许多圣经实在不容易，我可以说这个呢，就需要全党人帮忙啊。所以这几点，若是你大纲写好，这个几点 check 一下，每一点都是80分以上的。你去教的话，你一定是今天欣赏你的教导，那么学生也欣赏你的课。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几天你们这些看，想想看啊，有什么问题？这几天在这里，都可以问了。好吗？现在我们看第一页到第三页。头上六行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问题？若是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就上去了啊。呀，你的问题在哪里？呀。那。是弟兄，这个是这样子啊，你要看底下第六页，第六页 Rules for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你有没有看见过第六页？你看看第六页，等到第六页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告诉你们。
我的问题是啊，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读啊，除非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念经。
我
想遇到有问题啊，这个我们中文的信经的这个跟这个英文的信息这个字不同的时候，
呀、yeah.
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
呀
呀、
yeah. 不过你不过是这样子呀呀
他现在这个刘汉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想的是三章十六节在中文圣经的善爱世人那么英文圣经的 God loves the world
God so loves the world 呀、
yeah. 那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不会看这个原文的圣经了就不晓得怎么样去明特别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对，这是对，我晓得难处，我晓得你们的难处。比方说，上帝爱世人，不过你中文翻译翻译的不错了。他这个是，在原文，在英文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那么中文这个 so loved 不好说，上帝这么爱世人，所以他正好是加在下面的，他是神子将他里头神子，这个神子两个字原文没有的了，所以中文就把那个 so 移下来，移到神子将他里头神子，赐给他们。中文圣经里是这样子的，中文圣经这是文字的问题，希伯来文希腊文呢是非常讲文法的，中文里是不讲文法的文字，所以这个难处就是难处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若是准确的翻译的话应该这样子，起初神曾创造了天地，应该这样子翻译，是那么当然了，这样子翻起来好像是有点咬口的。我已经说过了，中文呢不单是这个中文这个顺的通顺的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应该用弟子的，但是为了不通顺的缘故，我们弟子就不要就连下去了，你念的时候念得懂。我们需要什么比方说我们是要文质彬彬的中国的文章，文质彬彬这个形容字，中国的就是形容字，那么这个两个弟在哪里又是不大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把它解去了，我们需要文质彬彬的中国文章，行所以这是一个难处，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是这样子啊，弟兄你能念英文吗？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稍微查字典，可以念英文圣经吗？那么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参考英文圣经，因为英文圣经呢，英文你只是这个有文法的这个有这个有文法的文字，中文应该也有文法的，不过中文这个文法是不足以的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这样子啊，多买几本翻译来参考，特别是你们懂英文的话多买几本参考。第三呢，若是你们懂英文的话买一本 Young's Concordance， Young's Concordance， Young's Analytical Concordance， 大概现在这种简家的书店里面1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本很大的 Young's Concordance， 17块啊，有姐家的书籍可以买得到，我晓得这个 Young's Young's Apostrophe Analytic or Analytical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t this point and turn the tape over to begin side two.Thank you.
你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这个英文呢，不说，英文说不接受。英文说
不了解。
No,
comprehend.
这个 counter 跟这个接受啊，完全是不同。
OK, 是 counter。
counter
是。那让我看。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影像？这个是什么翻译啊？
这个
不是 King James 吧？这不是 King James， King James 是 comprehended，
complete，
yeah。
那这个问题好多了，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一般是会念这个原文的圣经啊，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对不对？
Yeah, 我所以昨天说过了，所以这就是我心里面一个重担了。希望主恩典我教我早日可以从这个教会的责任放下来，那么去把这两本书写出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可以晓得这个 comprehend 在原文是什么字？那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有几个意思？那你看看，那你一看以后就晓得这个字应有几个意思可以翻译。那你看看上下文这个字，那一个意思和上下文的这个文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我也听到一个朋友说，现在有本新的这个中文圣经，新的翻译的中文圣经，那么他把两个意思都过进去，不按求不接受或者更信不忘，他把两个意思都。
是这样子的。
平时读是 very confused。
呀，这个是这样子了。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你晓得古日的文字啊，它的因为这个字很小，很少啊，不是小，很少啊，很少啊，所以呢，一个字常是有好多意义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其实我们中国古文也这样子的，古文这个一个字的意义比这个白话文多了。那么这个就是说，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呢？翻圣经难的地方就在这里。翻圣经一定要有圣经一贯的这个亮光，懂吗？那比方说在这里黑暗不接受光，还是说黑暗啊得圣光，那这就教你们现在思想的话，那一个是跟和着圣经一贯的真理，黑暗的克服光呢，还是黑暗不接受光啊？不接受，当然不接受了，黑暗不能克服这个光啊，到底光是要得胜的了，对啊，所以还不是不接受光，所以我们就晓得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说要根据一贯的真理。我们假圣经也是如此，翻译圣经也是如此，要根据一贯的真理。事实上是你懂得一贯真理呀、啊，老实说呢，就是不懂得原文都不大要紧。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光不能克服的，这光不能被黑暗克服的，只有黑暗能被光克服。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光不黑暗不接受光啊，比这个黑暗克服光更合一贯的真理啊。这样子能不能帮助弟兄们？
啊 ？Amplify
Bible 是这样子，可以参考。Amplify Bible 可以参考，只能做参考。换一句话说，你不好讨论神学的问题啊，根据 Amplified。既然是 amplified， 他就教你明白一些，懂吗？那么既然 amplified 以后，有时候会孤独一些。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呢，我们曾经这个 foundation 要我们呢 revise amplify， 那我们不肯 revise， 原因是说明这个 amplified 的人呢已经 amplified 太大了，你一 revise 的话，那要全本 revise， 那你要几年功夫才能 revise， 懂吗？所以我们看过，我们已经把它减小了有许多地方，好像感觉到太什么，我们中文叫做繁文把那些繁文呢已经减小一点。可是这个书如果要好好的 revive 的话，要世界有相当多。当我们在那在同时那个时候正好我们翻译那个NA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所以嘛，这个书已经够忙了，所以他们要我们在这个收给的话，我们说不行，你是要收给的话，除非是你要花几年的功夫好好的收给。可是呢，在大体上说起来参考非常好，因为为什么会说有时候这个意义不大懂了，他给你另外一个意思，那么有时候你看这个意思不懂，恐怕看那个意思你比较明白一些。我只可以说出参考用啊，有一点事情我要注意，我要弟兄姊妹，今天既然讲到这些问题了，我感觉到我不能不告诉弟兄姊妹们，那个 Living Bible is worth to win。Living Bible， 他这个翻译的目的是说，只要叫你念的人呢感觉到有新书，他不管那个翻译、啊、是不是紧紧的跟随真理，紧紧的跟随原文，啊。你们当心这，那事实你们念也不要紧的， 你们也必须立志学念了，那个英文很好，很顺口的。可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为神学的根据的讨论啊！还有你们自己灵性收养的时候，不要用那一本书，因为那一本书啊，只有这样子的话，很难得到光照，懂吗？那我举个例子给你们了，今天已经到这里了，以后我本来我想到以后等到这个入世的时候，我提出来。比方说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是？Living Bible 怎么翻译？ When God began to create the heavens and earth， 反中文应该这样子，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那这是 Living Bible 翻译。你看这个开始这个字是名词啊，他把它翻为动词，创造这个字是动词，他把我翻为啊这个维定字这个 infinitive。 你看你这样子翻译的话，你就根据那一句圣经你就知道了，那么他的翻这个 Living Bible 的推论怎么样，你看就那念起来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当然没有讲的。When God began to creat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那你们感觉到这两句话一念的时候 ，When God began to creat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是念起来好像 modern English 念起来很顺口。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念起来好像没有讲 Living Bible 这么顺口的。所以有许多人很欢喜啊，很欢喜念，因为这个念起来很顺口。他翻译的人呢就讲，我怎样叫你念起来觉得很舒服？他不管这个真理。不管这个真理有没有伤害到，那这一点是很可怜的。不但如此，我告诉你，现在在中文的翻译有几种都是这样子的。有一种啊是这个地下教会翻译的，呀，你晓得他们怎么翻译啊？他们就找15个大学生，年轻的人也没有接受神学教育的，那就是把这个圣经这样子翻译出来，啊，要教着。他有道理啊，他说要教那些年轻人欢喜的字翻译，那么年轻人欢喜多了，你看见吗？这样子的目的翻译圣经的话，你不把圣经弄脏了，那是没有，那是天下没有这一种事情了。这样他们，所以他们感觉这个4、5个年轻人感觉，哎，这个字不大好，哎，这个字就用在这里不好，就把它取消，我另外放一个字进去，念起来顺口。不但是如此，现在灵位有一种的在中文的翻译也是如此，圣经公会现在预备要灵位翻译种，他们都是如此。所以你真看见世界真是到了末日了啊！主耶稣就真是要再来，甚至圣经都乱来了嘛？你看世界不乱来，那不能怪世界乱来了，圣经都乱来了。一样的可以念，但是千万不要 base your theological discussion on it. Yeah.
因为他
那个就是赵曙光牧师写序文的是吧？
摩西序，对，
美国圣经公会。
Yeah. 我还没有，我没有还没有看见。Yeah. 我看见吕振中的翻译，吕振中翻译那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好了？这个活本呢是很好。我告诉你，你若真正懂得原文的话，真看见了神恩待我们，给我们有这么好圣经。这些 New International
刚刚翻译
呀，那这些都是有问题。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们这个组织里面翻译的人呢，不只是光是信仰存在的人。比方说这个 American Revised Version same thing 的，里面甚至于这个 Rabbi 犹太教的这个学者在那里。所以当然叫犹太教的这个罗伯在那里，他们当然一定要把那个以赛亚第7章14节翻为小妇人了，对吧？因为他们根本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嘛。所以呢你看见，所以现在这种情形，换句话说，你这个并不是我要介绍我们的 NASB 啊，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呢英文不是很好，为什么缘故呢？我们要 stick to the original， 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明明知道，若是把它改了以后，念得顺口一些，但是为了原文的缘故，我们情愿感觉到情愿上英文，而不上原文。 在可能范围内把英文尽量就顺口，但到了有些地方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情愿保持原文而上英文。所以这点，所以这点我感觉到有时候你要知道，事实呢就是我们哪一本呢，就是我们哪一本，因为在我们一共有七十个人呢，前前后后有七十个人在这个工作上有分。当中有少数的人，他们信仰顺真的，可是他们对这个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他们不是很了解。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有时候啊，很麻烦，我要同他们吵啊，我是一定不肯。他们有时候感觉到他们想你中国人怎么能懂英文呢？所以这个是我吃亏的地方了。他们说英文应该如此的，我说英文应该如此的，但是这个就同同原文不对的。他说这个我们要翻个现在的人念，我说翻你翻什么？你翻现在的人还是翻圣经？翻圣经你应该叫圣经翻译。可是有时候啊也是没有办法，你晓得吧？这个一个 group 的话，你总是要 turn around 一些的。你从头到尾都要沾坚持你的意思的话，那是根本不能做工了。所以有些地方啊，那有些地方你看见这个 notes 在那里。他们一定要这样子翻，我说 OK go ahead， 但是我要你们把这个意思放在 note 里面，放在 margin 里面。所以他们说 OK OK OK。
中文圣经还有一点、
yeah.
你们这个 NASB 已经注意到在翻译没有把一些没有自己随便加一分段以后来一个 headline outline 出来，中文很这个东西很害人、
yeah. 有些地方是 yeah。 有时候想帮忙人呢，越帮越忙。好吧，我想呢，这些事情都是重要的，是吧？虽然好像我们不是讨论这个讲义啊，这些事情还是重要的。我们要晓得这个 the word of the Bible， 所以我说在我们假定义方面啊，可以有一点知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现在要背英文圣经，是背 NASB 听见吗？是的，另外呢要背的
啊。
对，只有我说听见跟这个 NASB。
事实若是背的话呢，你若是懂得这个 King James 那一段的意思啊，你背 King James 我还是赞成。为什么 King James 这样子？这是 Classic English， 懂吗？你现在 English major 的还是要好好的念呢。问题是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这个字啊 wording 啊，你好像不大了解。若是你了解了什么意思的话，背 King James 啊没有什么错误。
那我们假如在教会有带领年轻的 program， 还是鼓励他们买 King James 比 NASB 好？
啊？因为什么？第一，大多数都用 King James， 现在懂吗？那你不用，我们常说少数服从多数了，是不是？啊？
那你不说你的 NASB 比 King James 好吗？
那是这样子了，那么现在是这样子，有时候你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个好不好，说明就是容易了解一些。King James 有时候不大容易了解，可是 King James 呢这么多年了，懂吗？这么多年了，曾用这个圣经是否给许多的人，那么在现在这个 NASB 没有普遍的时候，还是 King James carry on。等到有一天如果大家都用 NASB 了，少数人用 King James， 那当然、yeah.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是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点智慧，怎样的 来安排啊？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念过啊？Yeah, 你的第三篇，你到第三篇好了，你到第三篇就够了。你们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也不想不相信你有什么大多大的问题，因为我已经说过了，我写的这个东西完全是想，我是希望能帮助弟兄姊妹们了解。就是说我们你也懂得我平常是这样子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这个根据文字的字解，还有 figurative interpretation。就这两种 interpretation， 那么所以这个引言一方面 introduction 呢，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做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什么叫做 figurative interpretation， 我们看见你，我一常说轮中是欢喜者即转的，你要看见现在的这个翻译圣讲到假设圣经的论呢，有许多人完全反对这个是假，他说圣经说灵的书你应该灵假，有许多人反对，完全反对灵假啊，灵乱假设，他说圣经是一本 history book， 你什么事情应该实事求是啊，这两个都错误，这两个都错误，两个都是一个极端哈，一方面的极端。现在你或许你也听见，就在中国教会也是如此了，你能听见有许多人反对，有许多人好像什么都灵假灵假灵论假，那么也有许多人在那反你们这些人都讲自假little interpretation， 讲到底是死气沉沉的，那么有些人在那讲你们在那里一切到位讲这个灵乱假，把这个属灵的真理都幌子，你们自己在那里讲你自己的头脑，那也有这个道理。所以最好的考主问题啊，我们要懂得 literal 的地方呢要 literal interpreted， figurative 的地方呢要 figurative interpreted。figurative 是这样子，你说灵异解经也可以，这个要完全看你这个灵异量子的定义怎么样，懂吗？另外一种叫做 allegorically， 你们听见过 allegorically？ allegorical 那一种的翻译呢，就是说超乎灵乱的假设了。比方说有一个人假设这么说，假设他说人的身体有灵有魂有身体了，所以他说所以圣经呢也有这个三部分，文学的假设，道德的假设，属灵的假设。那你这样子讲可以讲了，可是你把人的灵魂体拉过去了，把圣经这个好像何必呢？你就是说圣经有道德的教训，有这个文学的知识，有属灵的佛文也可以了，你何必把它硬拉过去，是吧？那这种就是 allegorical。 有弟兄问我讲到祷告的时候，我请你们看创世纪那个香啊，要磨得很细啊。那么有弟兄问我，他说这个是不是说是凌乱假设呢？我说你要说凌乱假设也可以，这个是不是 application 呢？这不是 application， 这是 interpretation。 因为说明那一篇东西讲到香的时候，香我们知道是一个祷告的这个 type， 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 type 把那个用这个 type 把那个实际的 fact 翻译出来，这个不是一种啊，都是一种啊什么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对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开始好吧？开始第三页。有几位今天到的，你若是头上两页半，两页从第三页头上六号没有念的话呢，我劝你们好好的念一念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问一问。对，没有看以前，请你先看第六 page six 第六页第二段。Rules for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我把这个 rule 放在第一个 rule。 那第一是什么？神的启示是怎样呢？前进的，也是有机体的， organic， 有机体，懂吗？什么叫做有机体啊？在这里有机体啊，不是这么意思。这个有机体就是这样子了，当你看见一个句子，句子里面有盒啊，有盒子，有盒，这个盒子是动物叫盒啊，这个盒你把它种在地里面，你看不见叶子，看不见果子，看不见花，可是以后你那个种子啊长大以后啊，就会产生叶子果子花。我们平常说上了这个小小一口种子啊，可是在那个种子里面已经有了什么？已经有了不但生命啊，已经有叶子有橘子有花在那里了，后来就是发展就是了，那这个叫做有机体啊。 我们人也是如此的，是不是？我们很小小小很好很小一个细胞啊，那现在长得这么大了，嗯，178磅188磅，呵呵呵，这叫做有机体，这叫做有机体。God's revelation is progressive and organic， 所以这一点记清楚。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 progressive， 也是 organic。这本圣经神的启示是前进的，也是有机体的。换句话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啊比较小型的，没有什么发展；到新约的时候，渐渐发展。那这是你若懂得这一点的话，你以后去念圣经啊，有特别特别的有新出，特别的有新出。因为你在那里念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啊，做前做前做前的发展。所以这是这我放的第一条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呢，从这方面得到真是不少的帮助。圣经好像自己灵位把钥匙啊开那个圣经的门，开进去以后，叫我看见了许多的好东西在那里。所以我把这一点，许多写这个 interpretation 书的人呢，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时候他们会提一提，可是当他们讨论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看见这个美丽啊，他们晓得这个东西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看见里面的美丽的地方。所以我感觉到，我既然自己得到了神的恩典的话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得到。那平常我们念圣经是这样子的呀，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多少少啊，每一个传道人都受过了神学的训练，是不是？神学的训练。神学的训练，你平常的他们所念的神学呢，就叫做 systematic theology。systematic theology 就是系统神学。什么叫系统神学呢？现在讲神，讲神，讲到神的问题，那把教会的圣约怪物神的问题，讲旧约怪物神的问题，新约怪物神的问题，或者现在的人怪物神的问题，都放在一起讨论神的问题，把这个神的问题分为几点：第一点是什么神的存在，或者第二点神的性质，或者怎样。所以我们有了这种训练以后啊，我们尝试这个叫做 topical， 就是题目性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学，平常我们的神学都是随之性的，随之性的啊，随之的。讲罪，那么罪在这里，把一切关于罪的问题啊，都去看看啊，都去看看，都去看看，都去看看，都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在这一点，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啊，这个垂直线、平衡线、平行线，vertical 是不是叫horizontal 是叫平行啊？水平啊，哦，水平线，水平线好不好？呀，应该是水平啊。那是这样子，什么叫水平线呢？比方我讲神的问题，那你要看看，在这个时候。圣经开始的讲神讲多少，以后呢怎样发展啊？以后呢又怎样发展？以后又怎样发展？以后又怎样发展？又怎样发展？是这样子，这样子。四神是很简单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没有注意到。那你举个例子吧，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
女人的后裔，
就是女人的后裔。这好像很小的，看不出来啊，这是女人后裔。那女人后裔很多了，是不是女人的后裔？你到了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主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你到以赛亚53章里面看见什么了？
被杀的羔羊，
不但被杀羔羊啊，那个羔羊已经人格化了，起初是只有羔羊，以后呢人格化了，personified， 即，
那么到复活节
什么？主耶稣基督，
到启示了，主耶稣怎么样？
羔羊是吗？
这是羔羊，
很清楚，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条路线了。那么既然基督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别的道人是一样的了。虽然有人注意到记着神怪物记着的启示是前进的，是有具体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别的种别的启示也是有具体的，也是前进，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个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福分，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福分。昨天早晨我提了一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注意到我提吧，我说是神的启示前进的。后来我就叫你们看了三处圣经，你看见吗？马可、马太、儒家就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第四种地图，你就根据这三份看就是前进啊。那马可告诉我们什么？人听了道就领受了，这个领受比较好像空洞一点啊。领受了，这个领受就这么领受。你老是给我东西的话，我领受就很实际的。这听到领受，这个好像有点抽象。那到马太福音告诉我，明白了，实际多了，是不是？明白了，听了道以后明白了，这个就是领受。那么到儒家会告诉我们，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面，你怎么样能持守？你若不明白的话，怎么样能诚实？真的，这个就是神的启示前进，你看见很有味道啊，很有味道。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哈，听到听得好嘛，你就会领受。怎么样就是领受呢？你就听得明白了。这个明白不但了解，就是说你明白了，你把它拿进去，不是这个头脑里面的明白，那是你灵觉里面的明白。那么你就能持守了。不明白的话，你要持守也无用持守起。许多的真理都是如此的，许多真理都是如此的。你若有功夫的话，就是查一查。那我给你一个题目，查查看这个心字。先查马可关于这个心字的问题，后来再查马太，后来再查儒家，你能看见，就是这个心字，在这三福音里面，这样子的一本福音。比前一本福音更发展的，告诉你，这个就是讲到 progressive revelation, progressive and organic revelation。 所以我们的相信是什么？我们相信新约一切的真理啊，同旧约里面一切的真理是一样的，就这个发展不同。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说旧约的真理同新约的真理不相合的？那这样子讲法的人，就是说他不懂神的启示是前经还是有具体的。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这个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主义啊，给我们有许多好教训，时代主义啊，给我们不少亮光。可是有一点是时代主义的这个孤独点是什么？他们把旧约和新约分开。这个是大错误，旧约和新约是连在一起的。你要明白旧约的话，当然要明白新约。你就是要明白新约的话，你也要懂得旧约。不然的话，你好像找房子没有根基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铁路。那么这也是一个位移正当铁路。不然的话，你把这本圣经各为两段的那还讲样子，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见过什么？有人说主道文呢？这篇主道文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信徒的，是旧约，是福音时代的那福音时代的道文。你们有没有听见这个话？凡是你们听见这样子话的人呢，这样子听见这种话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人一定是说，这样翻译啊 ，ultra dispensationalism。
期
待的不要紧了，期待的分还不算是 ultra 它就是很厉害的，说旧约是立法的时代过去了，新约同旧约没有什么连带关系的，他们又叫做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主义界 ultra dispensationalism 就是说极端呀，极端的时代主义界，他们会这么说。他们是这个主导文是耶稣时代的导文啊，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会记住这个话吗？为什么缘故你晓得吧？他们因为不了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个性质是什么，他们想想，其实怎么做得到呢？怎么做得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是有人打你，有脸，你的主脸的，请你帮忙，你去打。这个办不到的事情吗？所以他这个现在做不到了，这个现在做不到了。 所以他们要这样子一来的话，他们一定要说现在这个三藏圣经啊，不是现在的，因为现在做不到嘛。这是说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可是他们不知道。若是说这个三藏圣经对我们有关系的话，耶稣让那三藏圣经在圣经里面，那耶稣是真是没有头脑，我们主真是没有头脑。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你放在哪里做什么？你想主放在哪里，当然与我们有需要的，当然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你们说好、啊、需要好啊，那么这个意思说，是不是晚上有个在到你房间里面偷东西，到你后门呢厨房里面偷东西，你应该请他到你的卧房里面偷东西呢？根据圣经的教训应该如此啊。那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他们没有看见这三藏的这个内气是什么。这三藏圣经是天国的宪法，一个国家的宪法只能施行在哪个国家里面，不能施行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既然是天国的宪法，只能施行在那里啊，天国里面，不能施行在天国以外。谁是在天国里面？谁是在天国里面？圣地儿女。我们天国分为两部分，是不是？准备的实体和实现实体。天国现在是在世界上，不过是这是个准备的天国，不是实现的天国。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是实现的天国。所以那三藏圣经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实现。可是教会以外的人对那三藏圣经没有关系。是的，若是一个弟兄真是跑我当我有脸的话，我说弟兄请你帮忙啊。是那若是真他是真正弟兄的话，你想他还会打你主脸吗？啊呀、yeah. 那么就是说了，有时候弟兄啊下次发了脾气回去会打有脸了，你说真听他再打主脸了，那个人若是有生命的话还会打你主脸，我就不相信了，是不是？那这个是应该事情。那么现在在教会里面的，想想教会里面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行我们不理他。那么他们没想到这个要理啊，在教会里面一定要理。若是教会晓得这三章圣经是给教会的，那教会的样子就完全改变了。弟兄呀，你有什么话啊？是，那我告诉你，我有经验。有一次一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误会我了，骂我，骂骂骂，所以我就一心也不想骂骂，差不多骂了半个钟头，相当厉害啊。那我骂了以后嘛，我问他，我说弟兄还有吗？他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了，好，谢谢你啊，再见。我把他电话挂起来。过了三天他来看我了，他看我很难为情，他说弟兄，他说你晓得那天你赢了。我说我还是我赢了，这么赢了，我让你骂了半个钟头我输了，还是你说我赢了。说我一心也不想让你骂，你又还说我赢了。他说就是你一心也不想嘛，所以你赢了。因为他是一个弟兄啊，他有生命的人了，对吧？他就感觉到难为情了。若是我当天同他对骂的话，你那有什么样子？我就让他骂了，哈哈，骂了以后他跑来向我道歉。所以呢，这个法律一定要在天国里实现。哎呀，我真愿意现在教会里面能晓得，这是我们教会的宪法。那每一个人能教这个宪法事情的话，那多么好。因为你仔细看哪一张圣经的话，你就看见那个不是对不信主人讲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不信主的人怎么能做世上的光？你们要完全讲天父完全讲，怎么能对不信的人讲？不信的人怎么完全发？是不是？你们要祷告，你们祷告的是要进入内心，信主的人根本不理你，祷告不祷告。你们在天上的福岂不讲更好的事给你吗？都讲基督徒啊，基督徒那三章圣经，我真愿意主怜悯我们，教会若是懂得这三章是他们的 constitution， 那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些极端的主义派啊，把那圣经乱解了。所以现在这么好的东西啊，给人丢了，你看这可惜不可惜？教会若是把那个好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那每一个人才感觉到我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要叫天国的这个什么 constitution 法律宪法，叫天国的宪法去行事为人，去对待弟兄姊妹们。那教会里面还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弟兄。
是不是对天
Yeah, 当然 yeah, yeah. 弟兄啊，你要记得弟兄，不信主的人不是弟兄了。这耶稣明明你明明对彼得说弟兄，你的弟兄。是这样子了，这个事情是要这样子了，不是弟兄的话呢，我们就不根据哪个法了，我们就要灵位从神那里就引导，懂吗？就引导。所以是弟兄的话，我们要叫哪个法律？不是弟兄的话，我们要灵位从神那里就引导。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留意这点啊。是的，这次我这点也是我要注意的，就是我真 how I wish all the churches will se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three chapters and will put them in practice. The church situation will be entirely changed. Believe me or not. 嗯，可惜那些极端的主义派把它这样子假设了嘛，许多人巴不得了，人都是欢喜便宜的，不理他们最好没有了。所以呢，你弟兄，你指我的弟兄，不要紧的，把耶稣摆在旁边，我同你打过明白再说。好，我们来，我们回到这，这样子我稍微讲讲以后，我们念起来的时候呢，就容易了解了啊。你也知道这几章，这两章，这两章嘛，是不是？两章三章，biblical interpretation， yeah。Yeah, 这三章，也就是这个 page 3, 4 and 5, 这三章的宝贵的什么地方。我很愿意有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翻译，你就是根据这样子翻译好吧。Hermeneutical rules for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这就是说前经神前经或者提经也可以，前神提经启示假经的规则，
假经
解经，我叫是解经。神前经启示的假经规则，
前经启示的假经规则，
对，提经，地经启示。假经解经，代表啊，不是解经，提经启示的解经法则啊，规则还是法则？哪一个好？啊？递经
，progressive，
递经前进 ，progressive， 递经啊。Yeah, 地经启示的假经法则好不好？ OK， 现在我们大多数在美国这个中文都生锈了，要磨一下才好。Yeah，
解经
yeah， 有些人把它释经一样的了。是的，是的，嗯，是
的，
三块
钱
两块
钱，
好，那请那一位呢，帮我们翻译一下，好吧？